First, I personally approve the decision to seek a search warrant in this matter. Second,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take such a decision lightly. Where possible, it is standard practice to seek less intrusive means as an alternative to a search and to narrowly scope any search that is undertaken. Third, let me address recent unfounded attacks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FBI and Justice Department agents and prosecutors. I will not stand by silently when their integrity is unfairly attacked.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FBI an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re dedicated, patriotic public servants. Every day, they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violent crime, terrorism, and other threats to their safety while safeguarding our civil rights. They do so at great personal sacrifice and risk to themselves. I am honored to work alongside them. This is all I can say right now. More information will be made available in the appropriate way a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for your questions. But as I said, this is all I can say at this tim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美丽坚果》。大家都知道，上周可能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川普被抄家了。当然，那个"抄家"这个词现在大家也有争议，对吧？那共和党人说那就是一个 raid， 然后呢，民主党人就说这个不算抄家，这只是算一个 FBI 的一个正常的搜查。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川普抄家的这个热点话题。
嗯，好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有点意外，就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就是它这个热度不够强，好像在美国那边一下就炸翻天了这种感觉，但是在中国这边呢，大家讨论的时候，好像还是像以前所有那些川普八卦一样啊，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可能而且相关的讨论中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个事情的这个
严重性，
这个影响会多么的对严重性，影响会多么深远。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风波的一个时间线。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8月5号的时候，对吧？8月5号星期五的时候，实际上是上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南区的一个联邦法官是叫 Bruce Reinhardt， 他在中午签了一个那个搜查令，然后隔了一个周末到下个星期一8月8号的时候， FBI 是把那个海湖庄园给搜查了。记得当时的美国的媒体是完全炸锅，不管是在那个社交媒体还是在那个一些新闻，就是什么电视啊这种新闻机构， New York Times、 CNN 这种 Fox， 不管是哪一个新闻机构，完全是一个炸锅的状态，对吧？就是前所未有的，就是把以前的那个总统的家给抄了，给 raid 了。然后从星期一到星期然后这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料出来了，大家只是讨论啊，这个 FBI 的行为，司法部的行为是不是正当的呀，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细节给爆出来。到星期四的时候呢，那个司法部长 Merrick Garland 就出来讲，这是他亲自 approve 的。这 Garland 这个人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可怜的一个样子，对吧？我觉得很可怜很可惜，因为他之前不是大家都知道他被差一点被成为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大法官嘛，然后之后呢现在变成了司法部长，然后出来干这一个烂摊子，就是干这种很烂的事情嘛，然后被大家骂呀什么的，我觉得也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人。然后到星期五的时候，又是那个 Bruce Reinhardt 那个法官签了一个同意书，就是同意把那个搜查令 warrant 给公开出来。所以到星期五的时候，大家有看到那个搜查令里面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 FBI 得到了11箱吧，应该是11箱的那个 confidential 或者是机密文件，包括几种不同的分级，有的是叫就是叫 classified， 有的是叫 TS。叫 top secret， 还有一种是叫 SCI， 就 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这十一箱文件是 FBI 从川普的办公室和储存间里面这种地方给拿到的。然后后来有一个小八卦，就是川普在他的那个 Truth 的 social media 里面还说，就是说啊，那个 FBI 把那个 Melania 第一夫人的那个衣橱给搞得乱七八糟的，对吧？就大家还就是有个疑问，为什么那个 FBI 可能会去拿那个第一夫人 Melania 的他的那些衣服啊，可能作为一些证据。实际上是就是作为档案馆来说的话，那个第一夫人的衣服就是参加过一些重大活动，或者是国宴，或者是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他的那个衣服是一些那个品牌商作为就是以国家的一个名义捐给第一夫人给穿的。所以在总统卸任之后，第一夫人的衣服就是有一些参加过很多重要场合的衣服，可能是别人赞助，就是很多是那种 fashion brand 赞助的，这些衣服应该给上交到那个国家档案馆里面去，就是应该给还回去。然后在这期间还有那个 Washington Post 就是华盛顿邮报里面爆出来，就是说 FBI 拿到了一些从川普那里拿到了一些绝密资料，里面还包括了一些有关 nuclear 就是有关核武器的一些资料。这个就是大概现在一直到这个周末星期五的一个就是一个状况吧，就是也没有这个周末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新的料出来。
这个事情当时这个被川普被抄家这个消息暴露出来之后的话，我觉得共和党是一致反对，除了好像 Mitch McConnell 好像没当时好像没怎么发言，后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statement。 对，然后
对对对，
而且
那个所以共和党人就骂 Mitch McConnell、对吧，包括 Andrew Cuomo 和 Andrew Yang 这两个 Andrew 出来都说那个这个司法部跟 FBI 这个这样做不对，但是 Mitch McConnell 没有出来讲这个事情。
我就想说，我就说这个包括 Andrew Cuomo 这样一个铁杆的民主党，一个纽约的这样一个民主党政客，都出来为川普鸣不平。当时表态在推特上说那个意思，如果接下来大家发现除了这个文件之外没有更多其他的证据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影响太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对，现在大家批评的很多，就是有几个批评点嘛，就是我们是以保守派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前几天那个华盛顿邮报出来说是说有关那个 nuclear 就有关那个核武器方面的一些可能有些资料啊被川普给拿走了，对吧？就说大家就现在有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妈的，你十八个月，川普走了十八个月，如果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现在才，就是以现在那个时间点来看的话，你为什么现在才说这个事情，对吧？你为什么 FBI 现在才以中期选举大概三个月的时间的时候来讲这个问题？
对，应该是那个本沙皮罗，我记得他说，如果要说真是跟核武器相关的话，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是干什么吃的？
对。然后呢，我们刚刚介绍的是在过去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之内发生的那个 FBI 搜查那个川普的那个海湖庄园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事情是早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苗头，就是整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去年的时候国家档案馆里面就发现川普在离任的时候就带走了很多就大量的那些政府文件，就按照规定，按照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就有些文件需要被还回来。然后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川普的他们的团队是归还了十五箱的，就是所谓的一些就是国家档案馆需要的那些文件，然后呢，国家档案馆里面就发现这十五箱归还的文件上面有很多标有什么 classify， 就是很多被标注成机密文件的一些档案，所以呢，国家档案就像那个什么司法部啊，他们就上报。之后呢，司法部就进行调查，然后向川普还发了传票，就说要他们归还更多的一些机密文件或者是需要保密的文件。然后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川普的律师是做了一个声明，就说川普这边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没有解密的或者是这种机密的档案或者是文件在海湖山庄里面。所以当时六月份的时候是就是川普方面是做了这样一个声明，就是表明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机密的文件的。 所以呢在上个星期整件风波整件抄家风波之前的状态就这样的。然后呢很多批评人就说就是民主党这边是完全可以采取更、平和的方式更温柔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事情，毕竟是啊，毕竟是美国前任的美国总统嘛，然后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去做这样一个像一个 show 一样的，就是让 FBI 去 raid 他的那个海湖山庄。所以这就是共和党现在或者是保守派这边就是猛烈抨击司法部跟 FBI 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整件事情实际上是拉了很长一个时间线的，相当于从今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现在大家质疑的还是这个时间问题，这个 timing 的问题，对吧？
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些文件涉及到国家机密，而且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然后呢这个威胁又是跟时间相关的 time sensitive 的，然后如果 FBI 部马上采取行动的话，就会造成这种对国家安全的某种这种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说搞一个传票然后去突击抄家，否则的话如果仅仅是这种就是文件上的这种扯皮的话，正常的情况那你去申请一个传票说让他提交这些文件，如果川普方不按时提交的话，再走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程序。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之所以在美国这边反应比较激烈的话，就是说在美国历史上对前总统进行抄家的事情没有发生过，而且呢川普又不单纯的是一个前总统，他呢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2024年出来竞选总统，成为民主党成为拜登的对手的可能性很强。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既是一个对立党派的一个前总统，同时又是现任总统的这一个政治对手。
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搞这种抄家的行为是被认为是非常极端，而且就是这是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然后我就包括共和党这边也谈到，就是说那你既然你们这样做了，那接下来的话中期选举之后，如果比如说共和党或这个就是在国会拿到众议院，甚至也在参议院也翻盘掌握两院的这个控制权，那他也可以通过这种发传票或者其他的形式对这些拜登啊拜登的儿子啊或者是其他民主党的这些政客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进行打击。如果要是2024年一个共和党一个总统共和党成为这个美国总统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他的这些司法部去打击这些民主党的政客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这美国就变成韩国那种样子了嘛。所以说这个我记得这个抄家的事情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几乎所有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都有表态嘛，然后呢大部分呢都是这种就至少这个共和党这侧了，就是都是一致反对。其中这个佛罗里达的那个参议员那 Marco Rubio 就讲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是是在那种就是那种第三世界那个政治对这政坛不稳的这些国家里面，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而且后来我在 YouTube 上看那个 Marco Rubio 上 Fox News 接受一个访谈，应该是 Sean Hannity 吧，然后 Rubio 是这么讲的，他说说这种事情呢，他说你也不仅仅是打击川普，他说这个事情，说在佛罗里达的很多那个这个移民的后代或者是一代移民，他们就是为了躲避这样的这种政治闹剧，从这个中南美洲跑到这个就是逃难跑到这个佛罗里达了。他们对这些事情就是以前在原来自己的国家都看到过，而且 Rubio 讲，他说其实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民主党搞这个事情这样做了之后，会激起共和党极大的这种这个至少这个共和党基本盘这些民众的话，就是对这个 FBI 啊这些情绪会很大，然后 FBI 呢会以这个为借口，然后呢 对这些所谓的这种极端主义的这些，实际上是川普的这些粉丝，共和党的选民进行监视。如果他们有一些什么事情，有什么行为的话呢，那他们可能会进行所谓咱们这种严打。就是说他的最后的话呢，他这个目标不仅仅是川普，而是说就是对这个整体的这些一些共和党的选民，普通人也会进行这种通过法律程序呢进行打击。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影响很坏。当时我记得新闻出来之后，大家都说那看看吧，接下来看这个传票里面具体内容是什么，具体这几箱子里面文件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其他的内容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很严重嘛。但现在从我们目前知道的这些新闻来讲，就基本上虽然这个华盛顿邮报有什么跟核武器相关的或怎么样都是未经证实的嘛，然后而且很可能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消息也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这个就报的料，而且很可能是不见得是真实的。因为之前对川普的一系列，从通俄门开始一系列太多太多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出来的这个消息，最后被证伪嘛，然后所以说现在看的话呢，可能就是纠缠这个文件的事情才去抄的家。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的确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反响对美国政治对美国民主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先例。但这是我们个人观点。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主流媒体就是都偏左嘛，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偏左的一些观点，然后我们可能是比较偏右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补充。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拜登上任的时候，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对吧？就是我们看一下拜登是不是像他说的那种，他们要把这两党已经撕裂的比较厉害的两波民众给他当时说的是 unite， 就是叫什么 unify， 就是他要把已经分裂的美国民众给团结起来。但是这一个行动就是被大家诟病的，就是说你完全是没有，就是完全是在进一步来撕裂这一个局面，现在更加的撕裂，就是这一个行动，就 FBI 跟那个司法部的这一个举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 FBI 跟司法部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对吧？现在有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是跟1月6号国会冲击案是有关的，想从川普的那个家里找到一些相关的文件，然后跟1月6号联系起来。然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想通过川普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这一摊事，就是像在 Warren 就是在那个搜查令上面写的那些东西，来阻止川普2024年出来竞选。然后在星期五那个搜查令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上面写的几点，就是川普第一是违反了间谍法当然这个间谍法左派也说，就说这个不能只是从字面上意义说，反正只是里通外国才叫间谍，才叫违反间谍法，对吧？其中还包括处理一些机密文件不当，也在这个间谍法里面。然后第二个指控就是指控川普违法处理政府文件这个就是说还不需，就是在这一条里面，落在这一条里面还不需要是保密文件，就是凡是政府文件，你如果处理不当，也算是就是违反这一条。然后第三点是更加广泛的一个指控，就是说指控川普处理这些文件是违反，就是阻碍司法调查。然后这里面都不需要是政府的文件，是任何一个文件，你如果处置不当或者是占有了，都可以算作是这一条里面的。所以说右派就比较抨击的一点就是说，这三条指控的内容都非常的广泛，都非常的 broad，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就如果 FBI 有实锤的证据的话，你应该写在里面，就是说我怀疑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在搜查令里面这三条拿出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指控吧。
对，所以说我在就是相关很多的讨论嘛，就是讲说我觉得在这共和党这边一个比较主流的认为说民主党非常不希望川普有机会再去竞选并成为美国总统，所以说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呢 去阻止他，然后通过法律途径对他这个进行起诉，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然后呢1月6号这个国会山暴乱这个调查呢，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现在看呢，也就是通过1月6号这个调查不见得能够直接阻止川普这个出来选，然后的话也可能不见得能够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去对他进行起诉。那然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政府文件这个事情，就像你说的，已经其实搞了很长时间了，至少具体时间不是很确切，估计这小半年或者是从去年就开始了，然后拖了很长时间。然后呢，而且在抄家这个事情之前，我记得之前一周吧，然后网上就有那个图片，就说好像川普把一些东西扔到他的马桶里，有一个出来一个照片的，然后
对对对，这个是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 Maggie Haberman， 他马上要出那个新书
啊，新书
是十月份要发那个新书。
对对对，
然后之前很早之前那个 Axios 那个网站上就说，川普喜欢在白宫里面撕一些文件，然后撕碎之后就直接冲到马桶里面，然后就是屡次导致白宫的那个马桶给堵塞。然后前一段时间就前不久，那个 Maggie 就发了两张那个马桶的照片，就相当于是实锤表明川普疑似在白宫里面撕东西，然后扔在马桶里面，就有网上有两张照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应该是在他那个新书里面爆料的。
对，
然后所以这一段时间那个川普被抄家之后，那个 Maggie Haberman 也非常非常的活跃，写了很多文章。
他是真是我觉得是被川普的这个 presidency 造就的几个媒体人之一，他是第一受益者嘛。因为这我们歪个楼啊，顺反正就我们就是八卦嘛，就是他原来在川普选总统之前好像是在 political 里面，我记得当时还没到纽约时报，然后后来最开始好像还是在Politico 之前好像是不是在 New York Post 还是在哪儿，反正就是没进大报。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在可能是在 New York Post 的那个阶段，就是跟就是很多年前就一直对川普比较了解嘛，然后就报川普，然后后来到 Politico， 然后 Politico 之后，
他家里的人好像跟川普还有一些联系，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不记得。
对，好像他妈妈
好像聊过这个事情。
对对对，我们之前聊过，就是之前我记得我们比较早期的时候谈到这个美国这个主流媒体的这些各种关系网的时候，我们讲过他。就是反正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嘛，就比较早，可能一两年前，就是他反正就是应该他妈是好像做公关还是什么，跟川普原来生意上就有来往，然后他就是后来，而且呢，我第一次对他产生一个比较强烈的印象是那个时候，就是希拉里的那个很多邮件被黑客黑了嘛，然后其中有一条就提到他们希望在媒体上搞个宣传稿发软文，然后就说这个事儿就类似发软文嘛，就是那意思找 Maggie 的话一般跟他们配合的特别好，就一般让他发什么他就会发什么。然后后来川普这个拿到这个共和党提名之后，然后后来又当了总统，然后就是他后来 Maggie 就到纽约时报了，然后基本在川普的这个四年总统任职期间，他是美国应该 Maggie Haberman 应该我觉得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这种记者，至少应该 top three 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如果不是说他 top one 的话啊，然后而且他的确很多，我觉得是有很多内部他你看他的报道对川普就是在纽约时报并不是说总是就是不是很有利嘛哈，但是呢他跟川普对他好像始终还接受他采访，还所以说他报的很多料不后来也是被认为是比较可信性很强。对，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次那个时候他在芝大，有一个芝大请他过来做个讲座，然后就谈到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应该18年吧，我觉得就刚开始讨论2020大选的时候，他就讲说川普那个时候其实最担心的还是就是 Joe Biden， 当时大家觉得 Biden 就没觉得很强，但是说川普现在最担心的是 Biden， 然后没想到最后这个成真了。然后这 然后现在又要出书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书没有更早一点出来哈。然后
对他都川普连任都已经一年半了，快两年了对吧，
快两年了，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很多很多料，很多重磅的料，
很多料啊。就是顺便跟大家这个就是安利一下，我觉得跟川普这个从竞选到做总统，就关于他的书这个无穷无尽哈，就几乎华盛顿只要会认字会写字的就好像都出了一本关于川普的书。但是 Maggie 这个书还是如果出来之后还是值得读一读的，就是他是的确在川普这个成为这个总统这个过程中和作为总统这四年里面，他是非常近，虽然他是一个记者不是白宫内部人士，但是他是非常接近川普的这个，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写的东西呢，内幕会很多，然后可信性要相对强。就是他的话可能很多，他最后他的观点肯定是对他是反穿的，但是呢，但是可信度还是相对强一点。
对对，我估计能够打败 Maggie 这本书的，可能只有川普自己写本书，对吧？就是
啊，对
因为就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美国这些总统，包括像川普这样，会把很多文件带过来，带回家？就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想就今后要写书，
就是为了写书。对对对，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说为这个事情的核心。就说川普把这些文件拿到他自己的这个从白宫拿到自己家里面，就是这个退任之后把这些拿到家里面，然后现在说他这些东西是机密文件，但是始终有争议。我就说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美国总统对机密文件的解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没有明确规定的。
嗯嗯嗯。
然后呢，川普的支持者，共和党，Fox News 这些媒体一直是讲，就是，的确有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这个总统是有绝对的权利，不需要任何理由把机密文件进行解密的。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他把这些文件搬到家里。如果他说把这些东西解密了，那就是这些不管他这个东西的内容是不是有多是不是够得上是绝密啊或者是机密，但是他说解密那这个就是解密了，也就不存在他违法的问题了。但是呢就是反对者认为呢，就是这个总统解密的这个过程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手续的。川普呢应该是没有履行这些手续。但是呢最近几天呢又出来，就是说因为本身他这个过程总统怎么解密这些机密文件呢，的确是程序是不是很清楚的，很多人搞不懂，然后也没有一个非常简单明晰的这样一个程序。然后现在讲出来呢，就是说川普在任职期间，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机密文件就是随身带着，然后那个时候他颁布过一个行政命令，就说我只要那意思就不需要可以绕过很多具体的这种手续，就我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就把这个东西解密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所以说再回到司法部，就说如果这个就是现在大家都能承认，即使民主党也承认，就是说他总统解密这个程序本身是比较复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你在不会对这一个现象不清楚，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司法部有多大的必要去说去抄家，这就有疑问嘛。那就说也在这个情况下也就很难去为司法部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说你做这个事情就是维护法律的公正，而不是有背后不是说通过这个有政治因素去推动这个抄家这一个事情。
对对，关于这一次那个司法部跟 FBI 到底有没有那个政治意图或者政治动机去抄川普的家，我看到现在普遍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争议的，百分之百是因为有政治意图，百分之百是因为有政治动机，对吧？
对对对，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对对，我也想
这样说，这个肯定是针对川普他本人的一个要搞他的一个行动。
对，现在就是民主党吧，就做事是比较过分没有底线的，就是说可能任何跟这些政治人物相关的这种司法性的行为呢， 可能都肯定都是有政治的因素在后面推动，但是说能做到哪一个地步，就比如说像现在进行这个1月6号的这个国会山暴乱的这个整个这个国会的调查，其实也是为了打压川普，打压共和党。但是呢就这个东西，但是有很多这个当时在国会山里面的人就被抓被判被关，但是很多共和党，就是至少我们知道叫主流的共和党，在这件事情上也觉得就这些人可能被抓了被关起来了也是应该的，他们的确违法了。但是说就是说像这个抄家这个事情就是有点太突破底线了，这种感觉就
有可能就是说现在那个左派比较大胆对吧，步子比较大，然后这一招可能是就这一步走的比较可能是比较失算，就是没有料到他就是对方就是共和党这边的那个反响反应会这么大，
这么大的反响，
就是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有可能是左派没有料到这一点，
对对对。
然后那个不是就是反而会被川普他们利用对吧，就像那个
对对对，
就是川普的儿子不我不记得是 Eric 还是 Junior， 就是说这个事情被抄家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他们那个捐款就破了记录对吧，
对对对
这个也是会被川普这边利用，但就总体来说就感觉那个左派这边是有一点失算，就有一点他们太过于自大或者自信，
对，
用这么大一个动作以为会没有很就是很大的一个后果。
我当时所以说就是我有的我也有点这个疑惑哈，就是说为什么民主党这么干，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认为就是政治上打压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就给他进行起诉，然后呢就阻止他来参加大选，这是可能比较直接的一个比较公认的一个理由。但是的确这个事情上造成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说，就像之前前一段时间最高法院判这个堕胎权的事情之后呢，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民主党的选民。本来呢，因为拜登的话，就是属于被这种认为这个极度无能，美国经济不好，通胀这个非常严重，然后说这个民主党的话，在这个中选中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基本没什么机会，然后呢可能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呢一定程度上会让民主党的选民呢就是因为这个堕胎权的原因就走出家门，就是为拜登为这个为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们投上一票，然后呢选情上能够有这个逆转的可能。但是现在看就是抄家这件事情对共和党选民的这个激励的程度要，我个人认为要远远超过这个对这个堕胎权的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判例。就是说本来这个共和党的他的那个就是投票的热情就很高涨了，然后这件事一出来之后，
而且本来那个共和党这边的保守派这边的那个怨声爱道对吧，就对拜登的那种不满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民主党这边呢，虽然有那个堕胎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可能会激起他们的一些投票的欲望，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一段时间经济都比较萎靡的嘛，然后 inflation 这么高，
对对对，
当时的一个民调就显示这个推翻 Roe v. Wade 的那个对民主党这边的投票的人他们的那个激励有多大，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大家还是主要关注经济这一块的比较多一点，
对
吧，没有，大家虽然表达了很多不满，但是因此而起的那个投票欲望也不是很大，就是民主党这边左派这边也不是很大。然后你讲的那个拜登的无能的那个，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之前不是拜登去在 Georgia 去拜访 Jimmy Carter 嘛，当时有个照片嘛，就 Jimmy Carter 跟拜登两个人一个合影，然后有个人就说这一张照片里面一个人是全美国最差的，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任总统，然后另外一个人是 Jimmy Carter 当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段子对吧，然后你现在看起来好像那个拜登的支持率已经掉到就是已经是史上就到就是在任期这么长时间
最低了，
对，最低了，所以那个段子也不是段子了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是吧，直接的一个政治后果，在这个中选的时候，虽然这个东西是用来打压川普的，但是这个无疑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一个利好，
嗯嗯，
而且不仅仅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个利好，更直接的一个就是我们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对川普 这个当选总统，就是赢得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提名，然后甚至进一步赢得这个总统选举，2024的总统选举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嗯嗯，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忘了是谁了，然后也是一个是推特上一个蓝 V， 一个可能是比较影响力的一个人，当时就讲说，如果是不是 Andrew Yang 还是谁讲，就是说那个意思说这个有可能是美国司法机构在政治上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会直接导致川普就成为2024年这个总统选举的这个胜利者了。
嗯，对。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应该是最新的 political 的一个民调，就是在川普抄家之后的一个民调，就在共和党这边关于2024年大选大家支持的候选人，现在只有唯二两个人，就是唯二两个支持率的 percentage 是两位数的，一个就是川普，另外一个就是佛罗里达的州长DeSantis。 然后在那个抄家之前的那个百分比，就是支持率的百分比是支持川普的 53%， 支持那个佛罗里达州长是 23%，然后在抄家之后支持川普的是 57%， 然后支持佛罗里达州长 DeSantis 是 17%。 所以现在那个川普领先 DeSantis 40% 的领先度，所以这个抄家啊对那个川普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就是帮助，一定的促进的作用吧。但是 也不见得，因为现在还有这么长时间嘛，比如说2024年选举到2023年的夏天或者春天，
对对对，
大家才会慢慢的宣布，对吧？但是你现在有就是
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看是还是大家就是共和党这边或者保守派这边还是团结在以那个川普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对吧？是现在他的能量还是在那里的。
对，我说实在，就在这个抄家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真是认为佛罗里达这个州长 Ron DeSantis 他是非常有希望的。我是觉得之前是认为呢他是能够对川普构成一定威胁的，然后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今年这半年这大半年吧，我是觉得这 Ron DeSantis 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而且川普在党内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小。虽然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中选之前是党内初选，然后在一系列党内初选里面，川普支持的这些候选人呢，大部分都赢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呢，他不见得完全反映他的影响力，在党内的影响力。而且我是觉得，包括1月6号这个国会山暴乱的一个调查呢，虽然对这个整体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事情在那里就会提醒这些共和党的选民，就是选川普的话呢是有一些应该有顾虑的，就是他的确又会造成很多麻烦。然后而且现在呢2024的大选还没有正式开始，真的开始了之后这个 Ron DeSantis 真是要加入战团，川普又重出江湖的话，两个人这个站在那里，这个大选本身的话，这个很多变数的。Ron DeSantis 又没有太多的这个缺陷，明显的缺点。就那个时候，如果他真是说爆，就像当年奥巴马对决希拉里一样，当时的都是觉得开选之前都是觉得希拉里可能必胜无疑，但是呢像奥巴马这个在初选里面就突然假如说赢了一个 Iowa 的话，然后一下大家就觉得诶，这奥巴马也是一个选择，然后后来就势如破竹了。我觉得 Ron DeSantis 完全是有实力做这个事情的，但是这个抄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一下让德桑蒂斯这个股票就像你说的，从民调上就反映出来，就跌得很厉害了。
对，
而且我记得，听那个 National Review 的 podcast 当时就讲，说在这个事情这个抄家这个事情之前，这个让德桑蒂斯一系列的这个举动，都是在媒体上关注比较多，就包括最近他对一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检察官，好，应该把他撤职了吧？因为这个检察官是公开宣布说不会去执行一些相关的这些法律，不会去按那个法律去 去进行对一些犯法的人进行起诉啊，就类似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他的一些举动呢，都是赢得共和党选民欢心的。他说，但是川普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从这个新闻的这热度来讲 ，Ron DeSantis 跟川普比起来，就还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关于川普的新闻，就是全国性的热度最高的新闻，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Ron DeSantis 呢，就是他就是现在的这个影响力，就只是在这个关注政治的人里面会引发就是一定的这个注意力啊。
对，我不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聊过那个 DeSantis， 就如果没有川普的话，他完全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候选人，就包括他的履历，
对对对，
包括他讲话，包括他应对记者的方式，对吧？网上有个段子就是说 DeSantis 是一个有脑子的川普，川普的最大的弱点被他给
对对对对
就是给纠正了，相当于是他纠正，虽然他的那个其他的理念跟川普可能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分歧，但是川普这种大嘴巴或者是完全不讲规则，或者是这种他的所有的这种缺点在 Sanders 这边是看不到的。民主党这边实际上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对吧？拜登太老了， Harris 是出不来的，就是这个他们那边是非常纠结的一个大家现在说是那个 Newsom 那个加州的州长出来，
对，
有可能，对吧？因为长得又帅，然后也是加州在疫情抗疫上面也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就是曝光度，但是实际上民主党这边是非常头疼的一摊子事。如果川普这边不出来，而是 DeSantis 出来的话，肯定就是没什么
胜算很大，对对，
胜算非常大。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川普现在支持率还是这么高，然后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像拜登一样的，就像拜登跟川普一样，很多人不是因为支持拜登，而是讨厌川普来出来投票。所以现在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实际上是很难的说的，对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2020川普之所以就是在这个总统大选里面这个落败。虽然现在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里面很多还是认为跟选举舞弊有关，但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以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代表的一大块选民，就是因为反对川普，所以说即使他个人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共和党的政策，他可能也不出来投票，甚至有些人就会出于讨厌川普去投拜登的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如果川普出来对阵民主党这个无论谁出来这个竞选的话，这个是有变数的。如果要 Ron DeSantis 出来的话，至少目前他没有明显的这个缺点，那共和党民主党的话呢，他可能落败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我也在想，就是就这个抄家这个事情有没有后面这个所谓的这种四维这个 chase， 就四维降棋的这个，就是是不是一个高手认为说用这个事情他就预料到会激发共和党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然后让川普出来激川普出来选，然后川普可能这样一来的话呢，肯定就会压倒 Ron DeSantis， 但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点小，因为这就意味着就是宁可去失去中期选举，也要让川普出来选，然后给民主党一个机会。对，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个如果从那种大局或者是布局的角度来看，那是确实有可能。
对，这个抄家之后，这个事情一出来，好多人就是共和党这边就说，现在都是就是没有想到民主党这样坚定的有这样坚定的信心阻止川普出来选总统，所以说现在他们担心说，就是如果川普还是出来的话，如果出来选，然后如果开始选了之后选情又比较这个高涨，然后胜选的可能性大的话，他们开始担心川普会不会被刺杀。就说这个我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不止一个这个共和党在讲这个事情，就说 这当然这个阴谋论的成分会更大一些，但是的确这个民主党打击川普的这个决心真是好大。
嗯，对对对。
对，我们今天反正就是说到哪儿算哪儿，然后这个我们可以顺便就说到这儿，就可以谈一谈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两边这种有可能2024年出来选举的这几个人。
对，刚刚说那个 DeSantis， 之前好像那个对那个佛罗里达州长 DeSantis 他的那个报道就很多，我记得包括纽约客啊还有其他一些媒体对他的那些特别人物特写特别多，就前一段时间。
对，我记得你在微博上还转过一篇纽约客的
对
他的一篇文章，
对对对对
对，那篇文章我的就那个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收获挺大，因为我对他之前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而且我们之前的节目是对他是就是也聊过 Ron DeSantis 会成为共和党2024大选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嗯嗯嗯，
但是呢你那个文章应该是在我们那个播客之后出来的我印象，然后对他的一些成长经历也有一些更多的了解，而且当时纽约客那个文章他出来明显是为了对他进行打压的，但是我觉得那些
对对对对反而是给他的一个比较好一个感觉，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吧？比如说我记得里面
对对对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就是说那个 DeSantis 关于疫情的这个决定呢、啊，他自己去读论文，我觉得这个太牛了。他自己把那些文献下来，自己去读，他自己去读了文献之后来做一些决定。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让别人觉得哇，这个人还是很牛逼的。
对，而说实话，就是你看我本身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有这个生物学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纯关于 COVID 的这种病毒学的一些论文，有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也搞不懂，因为我不是学病毒学的嘛，但是我是就整体上这个 biomedical 这个领域的嘛，就像他作为一个政客，这个去读这些东西，其实会很吃力的。但是他这种人，就是他也是这个怎么就是还是精英，你说耶鲁啊、哈佛啊，这个两个名校这个锻炼出来的嘛，然后就是他这个智商是很高的，不是普通人，就虽然出来的时候可能默默无闻，在这政坛上这几年才慢慢的这个打出一点名头来，但就是说他本身还是就是精英里面的精英，然后但是能做这一步还是挺难得的。所以说我是觉得不知道这个像加州州长 Newsom 啊什么这些人他们会不会这么做，但是这我比较怀疑，因为我觉得像加州州长啊像很多民主党的政客在做这些事就跟疫情相关的政策的做决定的时候呢更多的出于政治考量，但是当然 Ron DeSantis 肯定也是最后他发现这个整体共和党的民意是属于反口罩了，所以说他很坚定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中文语境的这个来表达就是躺平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上下一个赌注，然后最后呢是赌赢了，因为最后的话疫情在美国已经现在就是基本结束了，然后交成绩单的时候呢你看他这个在我记得好像2020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朋友到佛罗里达去度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佛罗里达就餐馆里就到处都是人了，就是佛罗里达放开的这个时间要比全国放开的这个时间点要早很多。然后当时他在应该2021这个春季的时候，就是这个也造成大量的感染数字、大量的死亡，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最后他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个政策，然后现在看疫情这个快要结束之后拿出成绩单一比并不比这个加州要差，但是加州的话已经封了很长时间了嘛。所以说他的那个成绩单拿出来跟这几个大州比起来他都没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就是需要勇气但是也需要运气吧。因为说实在这个对疫情这个走向谁都拿不定。
对，
说到这儿哈，对，说到这个疫情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是再说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就是那个南达科他的那个州长那个 Kristi Noem， 因为我记得当时也是你给我推，
对对对
对对对，你给我推荐他那本书嘛，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把他那个书我就听了一下，然后也不长，大概七八个小时那种，就是跟那个范德斯布克比起来，
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不详尽，
那个、
对
他那个书印的字很大，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
是吗？是这样。
那个，对对对对，我在那个是书店里面看到他那个书里面，就我感觉就是有点不知道啊，就感觉、那个、
有点水，
有点水，字印的很大，然后那个给那个字间距都很大，这个内容不是很多。
我
好像对他的爸爸的影响很深，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花了很多的笔墨讲他的家庭，就是他成长的经历，然后再讲他的就是跟父母的关系，跟这个自己的老公孩子，讲这些讲了很多。然后你像他可能高中的时候，他就这个那个当时南达科他的一个类似那种中学的那种选美皇后嘛，叫什么 Ice Queen 啊什么，好像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这个不是很这个他应该，我记得看他的一些履历，就是应该是他上了大学，但后来辍学了，然后后来那个在选上这个议员之后，又去类似上那种函授或者夜校啊，就这些经历他都没基本没怎么讲，嗯，然后但是我就是因为谈到疫情，我就想起他是另外一个在共和党这个在这个疫情这个这两年里面，在疫情政策上。表现的跟别的不太一样的这个政治人物之一。他当然南达科他是一个很小的州，一个农业州，但是他也是坚持类似我们讲所谓这种躺平的政策。然后我印象很深一点，就是当时他就这个事情就是在发生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新闻，就是我印象就很深。后来这个从他书里面又把这个事情又复述了一遍了，就是说南达科他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这个2020年3月份，然后就是也跟全国其他的州一样就开始这个封锁嘛，就居家。
嗯。
然后但是当时他是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叫居家，然后有一个期限，然后这大概是一个月还是多久，然后很短，然后这个行政令到期了的情况下，正常其他的地方就肯定就是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他就到期了，就他没有再签新的行政令，然后呢，南达科他就属于一直在属于这种生活如常的这种状态。而且我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是有报道，他去专门跟律师去请教，就是我作为州长，我有哪些权利，我有什么权利去限制。州里面这个民众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当时给我印象挺深，而且我觉得也非常可贵。就更多的时候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无限扩张的一个权利，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限制你这个出行，限制你很多的这个 business 的这 operation， 限制很多对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很多限制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这些不仅仅是民主党的这种政客，就是包括一些共和党的这些州长们，也是说我通过这个行政命令或者其他方式我下出一系列的禁令，只要说我把这个感染人数能控制住，而且这样的这种命令的话呢，就是时间上是越长越好，这当然这些是在民主党这些管辖的这些州里面可能更显著一些。就是政府拿到一个权力的时候，他一般是倾向于是不放手的，他倾向于越来越多的去获得控制你生活的权力，然后一旦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呢，他尽量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说像这个 Kristi Noem 这样的这种能够非常清醒的知道在下命令之前要跟法律专家讨论一下我的权，作为州长我权力的这个边界在哪里，这点是很难得的。而且
对，
而且就是他像他的这种成长经历啊，尤其他讲就跟他父亲的这些关系啊，他小时候整个在成人之前，在他因为他家在南达科他有个农场，然后就他就讲的这个成长经历，我是觉得跟像这个 我们想象的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还是差挺多。他就讲他父亲很严厉，嗯，天天就是干活，嗯，就是放学回家只有十分钟换衣服的时间，然后马上就得下地干活。然后他自己还，啊，对，还有兄弟姐妹，然后而且他是属于说就是不仅仅是说开那个皮卡哈，开卡车，而且开拖拉机，嗯，而且他说他还开过，就有一次说他爸就是让他就去开那种十八轮大卡车，而且他这没学过你，嗯，也没有这方面的驾照，就是你把这车开家去，嗯，就是这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中国讲这个，当然他是属于这个他家是这个农拥有这个农场嘛，但是从这种生活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人哈，就是我觉得他对这个美国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他这个 perspective 还是会很不一样的。我还是很希望说能有这样的一个经，有这样经历的政治人物有机会在这个全国的舞台上对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活发生一定的影响力。
对对，有点看那个 Yellowstone 的感觉吗？
对对，有点又很有一点的那种。后来他父亲这个一个事故去世了，然后就突然去世了，然后他后来就是他跟自己兄弟姐妹啊，就是后来就维持家里这个 business 嘛，然后还开了一个就是好像那种就是 shooting 的那个就是这种 resort， 就是大家过来上他这个农场那边打猎啊，或者什么样，类似这种。嗯，但是他的机会我觉得就是选总统的机会倒不大，但是有一定竞争力。但是他应该犯了一个错误，当时那个南达科他有一个这种关于 LGBT 的这种不能，这个变性人不能参加这个女性的运动啊，有类似这样一个法案，当时他应该给 veto 了，然后他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去 veto 啊，然后他说当他觉得那个法案本身里面其他的一些，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当时他在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反对他的声音嘛，然后另外他本身这个就令他，我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播客里面讲过，就像这种毕竟是没有在全国舞台上经历过，就没有摔打过，所以说他在这个州里面或者是在接受这个普通的放肆用来访谈的时候呢表现得很好，有一定基本的素质，但是这个总统大选是一个非常这个严苛激烈的这样一个运动，你出有的时候你这个在训练的时候大家觉得你不错，一上场可能就踢不下来，这种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对，但是也有可能就比如说Ron DeSantis 也好啊，或者是 Trump 也好，要真是拿到提名之后选他做一个副总统，
对，
这倒是有可能的。
是，然后共和党这边就没有其他，可能 Pence 可能会出来，但是现在感觉
Pence 会出来，对，跟 Ron DeSantis 比，对，蓬佩奥，然后再就是像，我觉得就是去年这个 Virginia 这个州长这个比较爆冷，或通过这个支持家长们反对这个教育，在教育以教育为议题赢得这个，作为一个共和党赢得这个州长，这个 Youngkins 是叫 Youngkins 吧，
对对对，
他也是会被提到的比较多，但是他毕竟就是做州长时间也很短嘛，所以说现在看的话呢，不出意外的话还是2024共和党这边应该是初选的时候还是基本是川普跟 Ron DeSantis 的这个较量，而且尤其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因为抄家这个事情对川普的这个选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激励，然后但是毕竟离最后开始真正开始选还是有一段时间，尤其明年中选之后大家开始陆续宣布选这个加入战团，陆续宣布自己有意开始参选，但是真正的一个初选开始还是2024嘛，然后这个是这段时间还有很多事情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川普这个抄家的事情如果是2024年年初出现的话，那他可能拿这个对十拿九稳了。现在
对
现在看呢也有一些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 Ron DeSantis 还是有机会。另外而且我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共和党好也好，民主党也好，你看这些人太老了，川普也老，拜登已经老了，已经老糊涂了，然后你看那个 Nancy Pelosi 也老，然后这些人
也老糊涂了，
就是
对
对， Ron DeSantis 这属于跟有点类似当年这个奥巴马那种年轻，就是正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美国应该有这样的，还是需要这样一个总统来领导。比如说你像拜登现在基本就是一天在镜头面前出来一段时间，剩下大部分时间就是实际上肯定白宫就这个真正的运行是跟他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他真是老糊涂了呢。
对。你不是关键现在想一下他还有两年还有
对
还这么长时间对吧，这一天不如一天的感觉。
对。
几乎是讲话就是每一次出来讲话都会有错。
对。
不管是照着稿练还是不照着稿练还是走路每一次都会被右派说出这种特别难堪特别难受的一些点来攻击他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头疼这个。
然后好像上周有一个视频就讲好像他跟那个纽约那个舒默他们一起出来有一个什么活动然后
握手
他 对握手然后他握完手这个手就放在那儿就感觉他刚跟舒默握完手了然后好像就忘了自己其实又等着又要握一下的那种，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民主党很多民主党的这些支持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在于如果你只看主流媒体的话，你不看 Fox News， 然后只看纽约时报、MSNBC、ABC、NBC、CBS 的话，他是不会把这些镜头搬出来的。他在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都是看这个拜登在那里面念稿然后念一段完事就结束了。然后共和党这边的媒体共和党支持者在社交网络上发出来这些视频能够看到他这个拜登这个属于年迈了这个已经老的不行了然后说话经常出错走路走走就感觉自己不知道在哪儿的那种状态明显是不可能在2024再出来选了。嗯。
对对。就刚刚你说的那个媒体的问题就是就 CNN 的 ABC 这个问题我就是最近不是看那个川普抄家的这个新闻嘛其中就讲到就签署那个搜查令的那个法官就是佛罗里达南区的那个法官你看 CNN 就是没有对他的背景进行一个任何的介绍
介绍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当那个 CNN 报道那个法官就是他签署那个搜查令的时候他对他的介绍只是说啊，现在大家都在攻击他对吧现在右派的这帮人或者是 pro-Trump 的这帮人在攻击他对他的那个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然后什么纽约佛罗里达的那个就是南区的那个法就是联邦法庭把他的那个profile 把他的那个资料为了保护他都下线了但是他私自不提他的一些背景然后呢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就是右派比较就是攻击的一个点就是那个 Bruce 那个签署那个法官他以前是那个 Epstein 的一个律就是顾问团里面的一个律师对吧而且他之前是那个佛罗里达南区那边的检察院的检察官是要起诉 Epstein 的然后到就是到2008我忘了具体时间是2000几年他前一天还是那个就是检察官然后第二年他就变成了那个 Epstein 的律师所以这个是大家出来攻击他的一个点对吧但是你 CNN 跟那些左派媒体是只字不提这一点的
不提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是很对 一点都没有提就是说如果觉得川普是一个你觉得川普是一个大恶魔对吧
对
所有关于川普的身边的一些人包括他的律师那个以前叫什么Manifold 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就是他以前的那些律师
对对
包括 Roger Stone 这些都是恶魔对吧只要跟川普沾边的
对对对
不管是谁是律师都是恶魔然后你现在看那个 Epstein 的话那你说那个 Bruce Reinhardt 这个法官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呢对吧如果以你的那个标准来看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前一天做检察官第二天你拿了钱去做那个 Epstein 的顾问做他的律师这个在我来看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以那个川普身边的人全是大恶魔这种标准来看的话那个 Epstein 难道不比川普更邪恶一点点吗对吧我觉得这个现在是那个媒体上也是这种 也有这种 bias 在里面
对这个尤其甚至包括就是 围绕着这个事情的中文上的一些讨论哈，就是我们自己在微，就是我们自己的微信群里会 share 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中文讨论的一些观点啊，一些截图，然后我们会觉得有的是蛮可笑的，然后我也挺不太理解的，就比如说，出于，因为你像我们支持共和党。对吧，就是我们两个这个意识形态上是右偏的哈，是右派。然后呢，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观点本身呢，我们对我们这个可能存在的偏见是有意识的哈，是甚至是警惕的。
对，
然后我们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比较烦了，就是有的我们就像口头语儿一样，就是我们是右派，我们在不停的提醒大家，就是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更就是看听到我们这些观点的时候呢，大家自己有一个甄别哈，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去。就是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大家去在平时去阅读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的这个内容，看他们的文章，看他们的电视之余，然后用我们来这做一个补充哈，做一个 balance, 是吧？
对 对。
但是呢，很多我觉得支持民主党的这些朋友们呢，在讨论美国政治相关事件的时候，包括这次这个川普被抄家事件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被就给我的一个感觉是被这个纽约时报或这些主流媒体带节奏了，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 啊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川普犯法了，你凭什么就是说就不能去调查你啊，但是这个事情我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对吧？就是你像当年这个大家经常说希拉里就是作为国务卿的时候销毁了多少那个电子邮件啊或怎么样，包括这个拜登他儿子这个出来的这么多违法的这种有视频为证，然后其中牵涉到不仅仅是他拜登的儿子，牵涉到拜登就包括他跟拜登他儿子这一些生意往来的这些生意伙伴，然后拜登在白宫去接见他或怎么样的，包括他之前的那些透露出来的这个短信里面，就是拜登也有说拿钱的这种嫌疑，对吧？然后像这些事情说，就要不要去要不要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现在就是共和党抱怨比较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就感觉是美国的这种司法体系就变成了一个针对民主党什么事情都可以高抬贵手，针对这个共和党什么事情都一究到底，所以说这个是他抱怨比较多的事情。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我觉得就是看抄家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是应该不仅仅说川普犯法了，我们要去他犯法了，他是即使他当过总统也要去举，就是不能高于法律之上，但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尤其希望在中文网络里面就是讨论这个事情的这个支持民主党的这些朋友，我觉得也能够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个我们是要大量看这个纽约时报啊什么 CNN 的就包括像纽约客的那种文章我们是要看的。
对没办法必须得看，对吧？他每天贴在你脸上，你起码得看一个标题。
对。
我们稍微平衡一点，对吧？我们就是虽然我们比较右，但是我觉得要跟奥巴马洗一个地。就是之前不是川普一直说奥巴马走的时候带走了多少
三千万的那个 document,
对，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啊。这个实际上都当然有的人就是左派攻击川普，就是说那怎么可能呢？就是说你川普知不知道三千万页的 document 有多大？你川普怎么能说奥巴马把这个东西给带走了呢？你知道有多重有多大吗？这个有多大的地方的储存吗？但实际上那个国家档案馆好像我记得后来发了一篇声明，就是说现在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图书馆不是还在建吗？我记得应该还没有建成，
对
吧？还刚开始。然后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就说，这个实际上是奥巴马离任的时候，确实有三千万页的 document 被他们，就是而且是被解密的，不是机密文件的，有三千万页的那个 document 是被奥巴马从 华盛顿带到了芝加哥，现在储存在一个以前是一个旧的家具店，好像是一个旧的卖家具的一个仓库里面，然后现在这个是被作为临时的奥巴马图书馆的一个临时的办公室，所以确实有3000万页那个 document 是被奥巴马给带走了，但这些全部都是被解密的，而且这些就这个办公室是属于国家档案馆的，所以这不是奥巴马带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对吧？他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那个川普或者是共和党这边的人指责奥巴马什么带走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个实际上是这要辟个谣，我们作为要犯帮奥巴马辟个谣。
对，就是他奥巴马带走这些文件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自己以后建自己的这个总统这个纪念博物馆纪念图书馆来把这些东西带走了，但是整个的这个程序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都解密了，然后而且这个文件目前这3000万页还是处于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之下，就是说
对，
奥巴马并不是这些文件的，或者奥巴马的这个退休之后，他的团队对这些文件的这个管理权并不在奥巴马这里，而是在一直是在国家档案馆这里。就是奥巴马搬这些文件，人家做的比较漂亮，人家是一步没差，然后而且是通过国家档案馆来搬的啊。那这所以说就是之前的话，很多都讲说那奥巴马搬了那么多人500箱是3000万都没人管，然后现在川普就这样。
对，
我就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是我是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就对美国政治的关注也有一定这个，就是也并不是时间特别久吧，就是大概这我觉得是2000年之后嘛，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奥巴马这点这个打击这个政治对手不择手段是奥巴马是比较厉害的，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芝加哥泥潭里出来的这么一朵这个
啊对
这奇葩，我这
酒精考验
这个手段是不 对酒精考验这个的确不一样，这个 Chicago way 就是比较是不择手段的，因为我印象我对这个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最早的是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拍了一个那个这个 2000 那个 Muse 那个纪录片的那个印度裔的那个 Dennis D'Souza， 他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川粉哈，川普的支持者，然后他是在某一次选举的时候在可能国会选举，就是他给多捐钱了。然后呢当时是奥巴马当总统吧，就把他给抓，就给他起诉了，也定罪了，也给抓起来，也给关起来了。但后来是 Trump 的那个时候，就是把他好像给他一个大赦嘛，但那个时候他应该蹲了几次，
对，
应该是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应该是。但这个事情
他当时应该出来了吧，应该是。
已经出来了可能。
对
监狱是蹲过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他的确是犯法了，就他应该是当时是好像是正常一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捐钱就只能捐这些，然后他捐了之后他让他朋友去也去捐，然后他再把这个钱呢给他朋友报销一下，就是他让他朋友说给这个候选人也捐，这就是可能5000还是10000，捐完了之后他说我这个钱我给你报销，然后这个事情是被定罪了。但是我是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激烈的奥巴马的反对者，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像这样一个你而且在媒体上发声比较多也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呢这样的人物你去抓他去判他，就是有打击政治人物就是这个政治对手的一个嫌疑，就是开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我是觉得就是说你民主党里有没有干这种事儿的人，我觉得你要去抓要去找肯定也能找着，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应该尽力去避免。我是觉得比如说川普这次被抄家跟这个丹尼斯的苏萨当年被定罪这种事，这是中间是有线是连起来的。然后再有更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大家也都不太记得，就是奥巴马那个时候国会那个 IRS 就去2010年那个查党运动这个风起云涌之后 ,IRS 开始在全国去查党的那些组织，去查他们的税，然后后来呢 这个事情被暴露出来之后有相关的调查，然后我记得 IRS 那个主管的什么电脑也突然就 somehow 就丢了很多数据啊或怎么样的，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这样一个结果，后来说那意思应该责任是在某个地方的那个 IRS 一个分支啊或怎么样的，但这种事情就是其实应该是很就是想想就应该很可怕嘛，就是你这样利用国家的机构去打压政治对手的组织，对对对，然后再发展到现在，就是那个时候都是奥巴马那个时候的事情嘛，然后就发展到现在就这个朝前总统的家，所以说这我觉得都是一脉相承的，
只会越来走那个在那个邪路上走了越来越远，对吧？
对，就我在想，就是好比说这次这个事情，就是让大家又开始讨论，就是为什么，司法部长出来讲话，为什么 FBI 这个局长出来讲话，就很多人都不信，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左派的朋友就很少会讨论这一点，就是 Trump 那个时候在，就是被指控有通俄门，在竞选期间，他的这个总统的这个竞选团队被监视。然后事后了有穆勒进行这个对通俄门进行调查，一系列的这个事件都不了了之，然后其中有大量的涉及到这些执法机构的这种错误的这种甚至违法的行为夹杂在里面，但是后来这个共和党把这些事情梳理的都很清楚很明白，然后所谓这个证据确凿了，但是呢主流媒体谈论的很少，我记得左翼的可能这些朋友谈论的就更少了，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不是通过好比说 Fox News 出来一个调查记者把这个东西揭秘的，而是说国会相关的调查这个抽丝剥茧，这很多这个当年的一些记录就是现在知道了，就比如说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 FBI 去调查他，有一些是篡改了这种法庭传票啊，而且这种对他的一些调查，就当时就是拜登奥巴马是可以说是有强烈的嫌疑去指使去搞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记得当时好像应该是 FBI 都说好像查不出什么了，然后后来呢又觉得还是要继续查下去，然后像 Carter Page 啊这种相关他的这种法庭传票最后证明就是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再包括这通俄门的时候这些相关的调查，实际上当初很多材料现在就应该是今年不久之前刚刚这个调查清楚，实际上就是奥巴马就是希拉里团队喂出来的，就是他们编造的这些材料，就而且是希拉里这边应该是团队是花了钱了，所以说这些事情的话你想想，就是针对一个总统候选人然后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其中呢相关的像一些执法机构这个涉入的很深，然后也做出了一些这违规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一想到这些事情，就是所以说这些现在这个抄家事情出来之后，一些官方的这些声明啊一些判断呢、啊、就是严重缺乏可信度，大家也都不信了，这是有一个铺垫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太对，而且就是抄家这些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是讲说很可能是，就当然不是很可能，就是是不是这个当时抄家的时候还会在里面就是是栽赃，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对对。
对。但是我还想一个事情。
就补充一点，就是说好像是没有的，就是后来川普的律师出来讲，
是
他说整个过程是有那个 CCTV 的个
监有
监
控
的。
对。
对对对。
然后
再进行这个。
对。
对。你说。
我还在想，就是说你像美国这个政治斗争激烈到这个一个程度了。假如说川普在2024年又出来选，甚至不是川普，就即使是 Ron DeSantis， 会不会拜登政府民主党利用这些国家机构这些情报机构做出类似2016大选那个时候的事情，通过某进对这个选举进行监控啊，或者怎么样找出一些借口去进行监控，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要么再搞个丑闻嘛，就是要搞个
对对对
案啊或者什么的，这种伎俩应该是就是很多手段可以用。
对，就像那个时候，像包括那个 Hunter Biden 电脑出来之后，当时是多少？是50个还是200个那个 前情报机构的这种什么专家呀或者官员出来就说这是明显是俄罗斯那个
俄罗斯的，对
对对，但是再后来一看都是假的，所以说媒体也好，
然后 NPR 发声明说这种事情不值得关注，
我们不值得关注，
小道消息，
对。民主党这边的候选人可能就是有希望的候选人，就是那个现在看呼声比较高的就是这个加州这个州长 Kevin Newsom， 而且好多他好多粉丝的，我发现。
对，他对，关键是你怎么就是他出来选，然后怎么办呢？就是说拜登 OK， 我可以扫个台阶下，对吧？太老了。
对对，
你把那个Harris 往哪里放呢？就是你
对。
你这个怎么来取舍，或者怎么能就很丢人嘛？就是说你 Harris 如果不出来选，或者是 Harris 就是主动放弃，或者不管怎么样，你出来选也不好，对吧？出来选你要是输给了那个 Newsom， 那也不好说，也就是你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我觉得除非他们两个人搭档，都是加州的，对吧？都是加州的。
对对对，然后现在还有说那个伊利诺伊那个州长 Prisker。大胖子，
嗯，
然后他也所以现在也经常被提起来，但是那个伊利诺伊那边就是 Kevin Newsom 可能就毕竟长得帅会说，然后加州本身是一个经济大州，然后这还有可以有炒作的这个点，这 Prisker 的话作为这个伊利诺伊来讲这是很难，真是没实在没什么可而且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是在芝加哥生活一段时间，就是在伊利诺伊那个政治环境里面呢，州长他实际上这个影响力还不如芝加哥市长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的曝光率应该没有那个 Lightfoot 大，对吧？
对
那个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各种奇怪的一些行为的。
对对对，而且 Lightfoot 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不定他也会出来选一下。Anyway， 就是。他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他最开始刚当上芝加哥的这个市长的时候呢，还被认为是一个革新派，但是那个疫情一开始呢，他可能一些决定或者一些表态呢，就是至少在镜头上呢，哎，可以是有加分的。然后后来他就是迷恋上这个媒体了，就不停上 MSNBC 去讲，接受采访，然后自己这边芝加哥这个城市呢，就是逐渐的陷入一个大混乱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自己又束手无策，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是被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野心给耽误了。如果他要是要安下心来，我就管芝加哥这一块儿这些事儿的话，然后我就是能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决定去改革的话，说不定还有一些前途。现在搞的那个芝加哥那边，感觉大家这个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那种。
芝加哥的那个犯罪率，每周末我总是看到那个芝加哥的。那个是有一个芝加哥应该是有一个警方的，应该是个 union 还是有一个账号，他每天
对对对
他不是每天每个周末都会发一些那个芝加哥周末死了多少人，有多少枪击案发生，就每天都是就是后来都大家都习惯了这么多，对吧？就是每个周末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跟那个 mass shooting 就是完全是属于 mass shooting 那个级别的，但大家都习惯了，就没有去管这个。
置若罔闻都，而且芝加哥现在是处于那种，我记得在应该是2021之前吧，应该还是2020之前吧，就说有一些区域很危险，犯罪率很高，甚至是全美最危险的区。但是像他这个市中心或者北边啊，这个西北大学那边，大家都知道那边可能都是白人住的，然后这个都比较有钱，但治安也没什么事儿。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一处是安全的这种感觉。警察士气非常低落，然后就像你说那个这个警察工会的话，那个头头跟这个市长是公开是对着干的，然后跟这个警察局警察跟这个州检察官也是对着干的，然后呢州检察官跟市长呢也不是那么和睦，反正就哎呀一团糟。有机会我们这个可以聊一聊，因为纽约也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几十年未见的一个巨大的这个犯罪率这个飙升的一个情况嘛，然后 旧金山更不用说。而且我在国内这段时间，在国内就是遇到不太熟的人，谈及到美国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甚至就是频率最高的，就是说美国是不是真的那么乱啊？对，这样一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谈谈这个纽约的中美国的这个犯罪率和美国的这几个大城市的治安情况。
OK，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今后可以后期可以再追踪这个事情，来看一下最后会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会，要么就是不了了之，要么就我觉得是挖不出什么大料。当然，我这是现在还没出来的一个判断啊，但是我感觉是挖不出来什么大料。这个就是对今后的一个预期吧。
对对对，大家就共同关注。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